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层层诉讼反迫害就有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在修炼过程中，通过10多年每天阅读明慧网刊登的修炼交流文章、法会交流文章及听相关的录音，得到很多的帮助，受到很大启发，让自己能够及时找出不足，看到差距，更加精进实修。同时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明慧网上总会及时提供我需要的信息，解决了很多难题。下面借明慧网第15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机，将自己几年来用法律反迫害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1998年5月，我在同事推荐下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我一直重视学法，先抄法后背法，学法打下扎实的修炼基础，遇到问题用法来衡量。1999年720，中共攻击大法，污蔑师父，迫害大法弟子，我难过极了。我坚信真善忍绝对是正确的，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绝对没有错。我与当地同修进京护法，被非法拘留15天。后来我向当地信访办递交法轮功学员至全国人大和当地人大的公开信，单位受610胁迫将我开除。我准备去外地找工作，又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许外出。后来在当地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又在大街上被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他们抢走我的手机，我无法向单位请假，工作又丢了。第一部分，应该利用法律反迫害。被剥夺了工作，没有了收入，我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要生活，我一直找单位要求恢复工作，一直没有解决。我想可能是反应的力度不够，口头不行就用书面形式反应，若再不解决就只有走法律程序。一方面可以通过用法律反迫害，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不会沉默。我认为不管心里怎么想，行动上沉默就是默认，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会用法律手段反迫害，任何人不是干了坏事就完事了，法轮功学员会依法维权，追究迫害者的责任，可以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同时通过走法律程序，有正当的理由接触到公检法司政府部门的很多工作人员，因为这部分人员受邪党谎言毒害较深，平时想找他们讲真相还没机会，正好借此机会接触他们，讲真相，救他们。这部分人需要我们去救度。我很清楚，这条路虽然艰辛，但这是我一直想要走的路，我认为是必须去做的事情。在整个走法律程序过程中，注重过程，看淡结果，让自己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态，修出善心、慈悲心。下定决心后，经过和同修的交流切磋，同修们很支持我，并正念加持我。从 G20 迫害开始，我就注意搜集和保存有用的材料和证据，认为将来一定能用得上。但由于我文化水平有限，又不懂法律，身边也没有这方面的同修可以提供帮助，当地的同修又少，都在忙着救人的事，所以每一步都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第二部分，从学习法律开始。我从学习法律开始，从明慧网下载反迫害手册，信仰合法，信仰无罪，反复看，从常人网站下载有关法律条文， 就这样，还是有很多问题弄不明白。通用的问题先在网上搜索答案，若没有，就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咨询。我走访了当地很多的律师事务所，若实在太难的问题，才打电话请教北京律师。在完成各阶段材料的过程中，难度很大。我在练功、学法、做饭、出门买菜、办事、走路过程中，都会得到灵感或师傅的点化，告诉我如何修改、添加或删减的内容。有时在走路过程中，由于思想太专注，几次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我希望书面材料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范，语气要平和，语言要善，措辞要恰当。每一份材料就是一份真相信，反映自己修炼前后身心的变化，用事例说明无论在工作、社会和家庭中都是变好了，身体多种病症不治而愈。从法律角度阐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性，法轮功学员是无辜被迫害。在整个用法律反迫害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材料都是经过师父点化，反复斟酌，认真修改后完成。第三部分，向单位申请要求恢复工作。第一次去单位，门卫就像没看到我一样，我就进去了。我挨个办公室找主管领导，正好遇到领导们在开会。我想他们正好集中在一起，我就一起递材料，省得挨个去递。我敲门进入，说明来意，每人递了一份材料就离开了。万事开头难，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我就广泛向单位更多的领导、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身边的同事、职工、朋友、当地的人大、政协、信访部门、妇联、工会、国资委以及市委书记、市长等递交或邮寄材料，希望他们帮助单位落实我的工作问题。递出材料后，随时去这些地方催促和询问结果。开始单位领导想让门卫阻拦我，不许我进入单位，我就每天上下班时在单位的大门口等着，这样更多的职工了解到我的情况。单位领导见阻拦不了，就只好安排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专门接待我，再替我转达给主管领导。从此我可以随时地进出单位、当地政府各部门反映情况了，有必须向主管领导反映的情况，我就直接打电话。在这期间，我开始联系北京的律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北京 Z 律师同意做我的律师，答应开庭时可以过来为我辩护。几个月后，单位答复不恢复我的工作，让我走法律程序。我想，我也正好换一个平台讲真相。第四部分，向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走法律程序后，考虑到政府部门的人受谎言欺骗，不明真相，中毒较深，了解真相得有个过程，我采用循序渐进的书写策略。由于不懂法律，我向仲裁部门询问仲裁申请的书写和一些情况后，简单地叙述了事实和法律条款，很快递交了仲裁申请书。由于真相没讲到位，仲裁部门未经开庭，单方面采信了单位提供的材料，出具不受理通知书，告知若不服，可以在15天内到法院起诉。在这期间，我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有人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安排我要做的工作，用身旁放着的几个小网去做，还说了一个送音的字，告诉我这项工作不止我一人做，纸上面还写着其他人的名字。第二个梦是要我向一个小圆圈里投入黄色的像乒乓球一样的小球，要求投两轮。梦醒后，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但我不明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五部分，向一审法院起诉。在等待仲裁结果时，我就着手写一审起诉状。由于受梦中点化的影响，我知道至少要做两轮，所以我都是提前准备下一阶段的材料。我不懂起诉状的书写和要求，就到法院咨询。书写一审起诉状，我比仲裁申请多阐述了情况，但仍理智对待，要争取立案。只要立案，开庭时可以陈述情况。收到仲裁不受理通知书后，我很快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递交材料后，随时去法院询问进展。就在我向法院起诉后，单位向我提出私下和解，让我撤诉。于是我经过向一审法院咨询此事，法官建议我最好不要先撤诉，若双方真能达成和解，再撤诉也不晚，否则过了15天的起诉期后，法院不会受理此案。我坦诚地向单位说明法院的建议，单位直到一审开庭再也没有提过和解的事。得到立案通知后，我坚持在当地聘请律师，最后我选择了司法局下属的律师事务所，曾担任过主任律师，在当地的律师界有一定威望的 L 律师。他说法院敢立案，他就敢接我的案子。 L 律师接了案子后，就到当地的610司法局、我的单位等部门索要迫害法轮功的法律依据，被告知是机密文件。在这期间，我坚持向单位各级领导、同事、职工、朋友们递送起诉材料，让他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同时广泛征求意见，寻求帮助，以便我改进。同时也注意搜集相关部门的信息，以便同修们配合用。在以后的每一个诉讼阶段，我都是这样做。过程中总有人问，在这种背景下，站在法轮功一方打官司，不怕影响孩子的前途啊？孩子不能出国，不能入党等等。我说，我们本来就不想入邪党，有人入了的也要劝退呢。法轮功教我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有什么不对？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我不吵不闹，平和地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应该吗？难道只许官方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我坚信打官司对孩子不会有影响的，若要有的话，只能是好影响。事实上，我孩子后来以最高奖学金保送到梦想的大学，本来需要昂贵的学费，也没让我借一分钱，我也没操心，就轻松自然地解决了学费问题。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孩子支持我修炼，也理解我打官司，他受益了。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用这种方式提前还我清白，这是我全家意外的喜事。在等一审开庭时，旧势力妄图干扰破坏，先让我脸上长泡，奇痒难忍，又痛又红肿，脸上的肉烂了一个坑，脸都变形了，开始流黄水，后来结黑疤，有点影响形象。但是我不管这些，讲真相救人的事不能被耽误了，每天照常出门做自己该做的事。旧势力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在快要开庭时，旧势力制造突发病业的假象，妄图夺走我肉身，我甚至都没有力气发正念。我强忍着跟同修打电话，快来，同时坚持着把门打开，然后就倒在沙发上。同修进门一看到我的状况，就立即发正念。10分钟后，我缓过来了，立即坐起来跟同修说，我没事了，可以自己发正念了。 同修离开后，旧势力就对着我的耳朵说威胁的话。我坚决不要失去肉身，我有师父管，我一定要走完法律诉讼，我要走完修炼全过程，跟师父回家，解体了旧势力的迫害。一审如期的开庭，我方的策略是先叙述法律和事实，等待对方拿出更多迫害依据时，我方公开反驳。北京律师主要考虑我们的安全问题，结果正如我们预料的一样，单位律师开庭时拿出了迫害我的很多证据。 Z 和 L 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公开用现行法律为我辩护，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也当庭做了陈述，表示我按法轮功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单位开除我是违法的。庭审期间，由于法轮功学员作为原告起诉单位，并且北京律师到当地法庭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是首例，当地政府轰动了，派出了政府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参与旁听，说是来学习的。同修们参与旁听，为我发正念。北京律师的辩护意见得到包括审判长在内的所有参加庭审的人员的尊重和佩服，庭审效果远远超出了预期。庭审一结束，审判长直接走到我跟前说，建议让我主动找单位和解。我采纳了建议，但是一审法院法官受到来自省市等上级有关部门的压力，当地610的暗箱操作，不准判我赢。几个月后，一审判决下来，驳回了我的诉求，告诉我如果不服，可以在15天内向中级法院上诉。我想，我也可以换个地方讲真相了。后来听朋友说，他家有个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亲戚，也知道我的案子，省公安厅也不准中级法院判我赢。经过几个月和一审法院的有关人员接触后，我感到他们还是有希望得救的，他们还有善心，有一定的良知，只是他们迫于形势和压力，现在还不敢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但心里已经明白了正邪是非与善恶。我在准备上诉证据时，找到他们要求复印单位伪造的证据及有关证据，法院工作人员几乎配合了我的所有要求，他们判词也没有攻击法轮功的词句，只是采信伪证，认为我时效超期而判决的。另外，一审开庭时，当我向审判长和法官陈述时，突然明白了梦中点化，几个小网就是人间的法律，讼是讼字，就是用人类的法律诉讼，站侧面投球就是当原告，因为原告的位置在侧面，被告的位置站在法官的正对面。梦中点化就是用人类的现行法律诉讼反迫害、就读公检法司等政府部门的人员，一切师父铺垫好了。通过一审的公开审理、公开判决，我加强了正念，几乎忘记了迫害二字，只有就读与被就读，体会到路走正了、走对了，真的是越走路越宽。第六部分，向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我在等待一审判决的同时，就着手准备上诉材料，到中院咨询书写格式和上诉的要求，知道了上诉书跟一审起诉书的书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一审是针对单位提出起诉，上诉书则是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我本来就是直来直去不会拐弯的人，以前所写的材料都是直接针对单位来叙述的，现在要针对一审法院的判决，我一度感到茫然，不知如何着手。拿到一审判决书后，我反复的看，反复的思考，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才拐过弯来，针对一审法院的判词又经过师父点化反复修改， 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全面的阐述。完成了的上诉书，人们称万言书，很快就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书及有关证据。由于我提供有用的证据，包括单位伪造的证据，中院如期立案。收到立案通知后，我随时去找法官询问进展情况，向法官提供更详细的情况，并多次向中院的纪委、督察部门、庭长、审判长反映案子情况，希望公平、公开、公正审理本案，同时申请要求鉴定伪证。得知中院每月还有一个院领导接待日，专门接待访民，直接面对面了解情况。我每个接待日都去，反映情况，从中得到一定的法律帮助和提醒，也可接触到更多当地的访民，看到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申诉自己的冤情，大多没什么文化，自己不会写材料，表达能力也不强，有的80多岁了。这使我更加强了诉讼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在等待二审开庭期间，单位又告诉我跟我要和解，要我撤诉，并且具体告诉了我和解的方案。我表示对和解没有意见，但具体没有实现之前，我先不能撤诉，什么时间真正实现和解，我什么时间撤诉。一个星期后，我因有事找单位反映，他们也没再提此事，我也就没当这回事。因为我知道我诉讼的目的是利用法律诉讼的机会接触公检法司政府部门人员讲真相救人，我没有看中我本人能得到什么结果，只重视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接触这些人讲真相。师父也点化我，在一条三岔口的道路处，一条道眼前就看到挂满了成熟枇杷的枇杷树，伸手可摘到。另一条路通向现在还看不到的桂圆树。我明白师父是点化弟子，我的路还没有走完，不能现在摘果实。师父安排我走了摘桂圆的这条道。这期间，当地610人员妄图绑架我，派人到我家楼下蹲坑。我发现后跟北京律师打电话，他说一般这种情况是准备抓我了，建议我36计走为上策。我想我要一跑流离失所，案子怎么办呢？跑了开庭就不能参加了，用法律反迫害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更何况流离失所的日子我不知道怎么修，我只知道堂堂正正地面对，修过来，所以我基本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坦然面对。610派人在楼下守了一个星期，我就在家静心加强学法，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背后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一个星期后，我家楼下蹲坑的人消失了。由于我每月都能在中院接触到访民，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知道了中央巡视组到本省来巡视的消息，我就与他们一起到省城向巡视组递交材料反映情况。后来我觉得只去一次不够，于是我经过充分准备，又独自一人到省城向中央巡视组递材料反映。当时心里只有反映情况，脑中没有迫害。由于二审公开审理只是走走过场，法院拒绝鉴定伪证，坚持采信伪证作为判案的依据。主审法官换来换去，我也搞不清究竟谁是主审法官，他们公然混淆事实，无视法律，再一次驳回我的诉求。他们甚至都没有胆量直接把判决书给我，判决几个月后才在我一再催促下让我到一审法院去取。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七部分，向省高级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诉讼走到现在，我具体也不知怎么办好，但是仍然认真地准备好材料进行再审申诉。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位同修律师，他了解情况后说，一审没有判我赢，二审胜诉的机会很小，二审再没判赢，再审胜诉的机会更渺茫。他还提了一些宝贵的建议，交再审申请时要采用当面递交和快递两种方式。经过切磋，当地协调人鼓励我继续走下去。按高院要求，我在再审申请书上添加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提出再审申请。我当面将再审申请书和相关的证据递交给高院立案窗口，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收据，回到当地后，我再从邮局向高院快递了同样的材料，并注明是再审申请书和证据，并保留好快递收据。由于异地不便常去当面询问了解，我从网上查到高院的联系电话，打电话询问进展。有的号码打过去是空号，有的是其他单位，也有高院别的部门的。电话打多了，总会遇到好心人，从而得到帮助。这样打到立案庭询问，开始他们说在电脑上查不到我再审案子的任何信息，于是我就在高院提供的官网上发消息询问，再附上再审申请书，同时向省高院院长邮寄材料反映情况，同时多次向省委书记、省长以及省有关部门、省巡视组、督导组寄材料反映，同时我还多次向全国人大等部门邮寄材料反映。再询问高院时，回复查到我再审案子的登记情况了。接下来随时向高院询问案子进展，联系好再审律师。同时我开始准备自己的再审时的陈述，反复看一二审审判词和各种证据以及有关法律。我本来准备去高院开庭，结果高院审判庭的庭长、主审法官和书记员一行来我地审理此案。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也对他们为我的案子不辞辛苦而表示真心感谢。这一次我没有像一二审那样照着念再审申请书，而是针对判词依据事实和现行法律拿出相应的证据逐条去驳斥判词，当场得到高院法官的夸奖，说这样听完我的陈述明白多了，比看材料清楚。我陈述完后就像聊天一样，他们还询问了几个不清楚的问题，比如单位开除我的时候我是否正常上班。因为一二审法院都混淆此问题，把我去北京期间做旷工处理才受到开除。正常上班就是没有违反劳动纪律，也没旷工，更没有违法，开除就是错误的。他们还询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法轮功的问题，像425万人上访、天安门自焚、强身健体等等方面的问题，我都一一的详细回答。最后律师也递交了辩护意见。最后高院的法官还提醒我，单位伪造的证据一定要保存好，很重要。没有多长时间，我收到了高院的裁定，指令当地的中级法院再审本案。再审期间终止原判决的执行，这样案子又回到了当地中院，改为审监庭再审。第八部分，中院开庭再审本案。这次不用重新写材料，尽管高院裁定再审，中院也妄图阻挠，立案庭和二审法官互相推诿，立案不顺利。最后我电话找到院长才得以立案，同时我再一次向当地政府部门呼吁，同时向中院的各级领导呼吁，要求依法公平、公开、公正审理此案。立案庭立案后，我第一次去找主审法官，他先告诉我不会判我赢的， 我询问案情进展，他也称忙，没时间接待我。我主动向他补交证据，主动进一步跟他反映案情，好让他在审案过程中多了解一些情况。主审法官每次态度恶劣，几次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接待我后，有一次我严厉地质问他，你忙别的案子我能理解，但我的案子是不是你的工作？别的案子的当事人并不在跟前，我在你跟前向你提供详细的案情，我就在你面前，你再三地称工作忙，拒不听我的反应，我的案子难道就不是你的工作了？后来该法官的态度才稍有转变，我知道他一定是受邪党毒害很深的原因吧。我心里很可怜他，我把主审法官的情况向中院的纪委反映了，回答说会监督此案审理的。再审如期开庭，审判人员同样拒绝我的鉴定伪证的申请，却又采信伪证判案。我在开庭时按照跟高院审理时一样的陈述，我还选择挑重要的先讲，证实法方面得放在前面，先讲法轮功的合法性，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审判长多次打断我，企图阻止我讲，只想让律师讲。我知道我是这个案子的主角，不能依赖律师，律师只是配合我的。刚讲完重要的证据方面还没来得及讲，审判长就强行不让我讲了，让律师讲。律师接着补充讲了证据方面的情况，审判长当庭询问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我和律师都答应愿意，但对方当庭拒绝。第二天我去中院递交补充材料时，主审法官告诉我，我单位律师经跟主管领导汇报后决定跟我和解，刚刚打电话来跟他说的。我没动心，该补充材料就照常补充。后来单位又跟我说还是等待法院判决吧，我也没动心。中院又再一次采信伪证，践踏法律，混淆事实，再一次驳回我的诉求。第九部分，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我没有停止，继续向各级法院递交抗诉申请。省检察院要我找当地的检察院，我就到当地检察院，他们不敢收我的材料，我只好又一次向当地各政府部门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再到检察院时就收下了我的抗诉申请书。没多久告诉我主办检察官，我就联系他，想当面跟他反映案情。经多次努力，他答应接待我，并且主动说他是流着泪看完了我的材料。我因遭受开除，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白领阶层变成一个无业、生活无着落的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同时也告诉我抗诉这条路更艰难。他甚至批评一二审、再审法官没有促成调解此案，但他愿意帮助我跟单位领导沟通，促成双方自行和解，让我先找单位和解，若我有困难，他可以出面见单位领导去沟通。第十部分，单位终于绕开610接受和解。之前只要法官和检察官建议我找单位沟通和解，我都照办，一次又一次地找单位主管领导和解。这次是检察院让我来的，希望我们双方能和解。每次的诉讼材料我都及时递给了单位主管领导，他们了解案情。我说我也到退休年龄了，也应该办退休了，他说他记得。接着他说还是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吧。他询问我说，那把开除撤了？我笑而不答，我没有放在心上，无所求。刚回家不久，单位部门接待我的责任人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他那儿，说有好事。我立即过去，看到主管领导也在那儿， 他说单位愿意配合我办退休，还说不仅你们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想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了解真相得救吗？通过几年的跟单位打官司，多次向单位的各级人员递交各阶段的材料，他们已经明辨了是非，从心里认同了真善忍，愿意按真善忍做好人，这不正是我打官司所期待的吗？尽管对我个人方面的补偿不尽如人意，尽管我还可以继续申诉，我并不是没有路可走，但是考虑到单位这次绕开了610，不受他们干预，在这种背景下能这样的解决问题，对他们来说需要胆量，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我们是修炼的人，不是常人，不要干事心，要处处为他人着想，看淡结果，要落实在行动上。再说单位领导早已换届，上届参与开除我的领导也换下去，这届领导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他们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上一届领导也是被610胁迫开除我的，并非出于主动，所以这次开庭时单位就出具了被610胁迫的证据。我相信他们几次想和解都是真心的，并非是阻挠案子，主要来自610的干预。我也找过610主任，他们一直坚持逼我放弃信仰后才解决我的诉求，要求单位也这样做，这才使单位几次提出和解后又不得不放弃。我经过慎重思考，经过向几位律师咨询，律师都一致认为有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跟家人同修商量，大家都没有意见，说能把退休办下来就好。于是我答应了单位，他们配合我很快就办理了退休，工龄也接上了。结语：我用了几年时间走完法律程序，接触到很多公检法司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员，亲身了解到法官、检察官、司法部门、政府部门的人员，大多数人还是有良知的，还是善良的，越是高层人员越容易明白道理，只是他们被邪党的谎言欺骗，中毒较深，了解大法真相机会很少。如果更多的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机会，多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很多人是完全有希望得救的。2015年5月，迎来了溯江大潮，我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溯江大潮的一员。这时才明白梦中点化的第二轮是指溯江。在整个诉讼实修过程中，真正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师父什么都知道，一切师父早已经都安排好了，早已铺垫好了，只等弟子正念正行，在实修中升华上来救更多的人。同时在实修过程中真正悟到一点，师父将计就计和相生相克的法理的内涵。我做了个梦，梦中看到一盘象棋的残局，我方尽管人马有所损失，但车马炮兵都在，兵已经过河了，直逼对方的帅，而对方的棋子人马损失惨重，已无招架之力，我方很快就要将死对方的帅了。我悟到这盘棋如何走，由师父操控安排，另外空间这盘棋已经下完了，只剩人类这层空间还差点就下完这盘棋，我们要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长的最后证实法的机会，努力走好最后的几步，赶紧抓紧时间实修，我们整体要共同努力升华上来救更多的人。最后我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精心安排加持，弟子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弟子及全家在此叩谢恩师，感谢在磨难中帮助支持 鼓励包容我的同修们。由于层次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五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难中不忘使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平静。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在20年的修炼中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下面把我在伺候瘫痪在床的丈夫16年中，不忘自己的使命，坚持讲真相救人的修炼过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大法显神迹，丈夫起死回生。2000年八月，我被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期限3年。2003年正月19日的晚上，我丈夫在路边等车，被酒后驾驶摩托车的人撞飞起来，头朝下落地，当时血流了一地，呼吸困难，被在场的好人送进县城的一家医院。想不到肇事车主不但不管，还派来3个蒙面人到医院，把我丈夫拽地上，头往地上磕，用脚踩，企图整死他。医院人员打了110报警，他们才跑了。医院随即下了病危通知，说人不行了。丈夫出事后的第3天，我回来了。家人接我时，劳教所百般刁难，最后花了8000元钱才把我接回来。看到人事不行、难以辨认的丈夫，我的眼泪难以控制地往下流。一位同修递到我手里一本书，我一看是《转法轮》。是啊，在经受2年多黑卧的迫害中，最想念的是师父，能让我在观难中闯过来的是大法。我立刻清醒了，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我对丈夫说，你一定要活过来，你要亲眼看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第5天，由于丈夫呼吸困难，只好把气管切开了，因脑积水严重，脑袋两侧打上2个眼，下上了引流管，全身都用冰块垫上，一会儿一换。当时他的心脏时而偷停，非常危险。我请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每天上午下午共听4个小时，其他时间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给他讲故事。有一个病人问我，他啥都不懂，你一天不停地跟他说有用吗？我说有用，他一定会好起来的。16天最危险的时间过去了。一天上午，同修拿来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奇迹般地抬起了手，拿到护身符往上衣兜里放，在场的人都高兴地叫了起来。丈夫从此一天天好起来，医生护士也都围过来。主治大夫说，太神奇了，明天我也得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我还没见过脑干损伤却能活下来的人，出奇迹了。我怕他身上硌坏，夜间我从不躺在床上，怕睡着了就在椅子上坐着，困了怕床上眯一会儿。他全身不会动，我就求师父帮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恢复。他一口饭有时在嘴里含一天不会咽，一个喷嚏把含在嘴里的饭全喷在被子上、我的身上、脸上。在他不会吃饭的3年里，我从没先吃过一顿饭，都是先把他喂好了我再吃。出院后回到家中的一天夜间，丈夫突然喊师父、师父。我打开灯问他，你看见谁了？他说师父。我又问他，师父和你说什么了？他说师父叫我看书。
我连忙下地拿来转法轮，问他念什么。他说转法轮，每个动作都重新再学。过去什么事都不记得的人，却能认识转法轮中的字，还能说一句话了。过去只说一个字就喘不上来气了。我激动万分，知道这是师父在帮他。从那以后，他每天看大法书，听师父讲法，看师父录像，恢复得很快。2015年春天，我丈夫单位的领导来看他，见他恢复得很好，都非常感动。那位主任站起来对我说，谢谢你对他的无私照顾，这回你怎么练我都不会说你什么了，因为你练了法轮功才有这么大的善心、耐心和吃苦耐劳的心。我说谢谢，其实我丈夫能活过来是大法的超常，我师父的帮助，我只是做我该做的。然后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并都做了三退。因为丈夫出车祸，我在三年非法劳教没到期的情况下提前回家，本地610公安局和国保人员叫我的家人看着我，不让我和大法弟子接触，不让我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否则就把我送回劳教所。家人在抢救室的门口看着，不让大法弟子来，还藏了大法弟子给我送到医院的那本转法轮。我严肃地对家人说，你们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丈夫的，请你们把宝书转法轮还给我。如果你们比劳教所管我还严，不让我修炼，那我明天就离开医院。就这样，家人把书还给了我，没人干涉我修炼了。我问儿子，你怎么不看着我了？他笑着说，哪有比大法弟子再好的人呢，我可不看着你了。后来他也做了三退。大姑姐曾经三次劝我再找一个男人，两个人伺候他还有个帮手。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再苦再累我都不会那样做的。他经常对别人说，法轮大法真挺好的，我弟媳妇要不练法轮功，我弟弟早就没了。他全家都做了三退。丈夫奇迹地活了过来，全村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几乎都退出了个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第二部分，开小店就是人。我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出车祸原因众多，其中之一是因为我对丈夫有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他想借此来干扰我修炼，从而毁掉我。我不能让旧势力的阴谋得逞，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我首先关掉了原来开的那个大的批发部，开了个小商店，在伺候丈夫的同时建立一个讲真相的环境，我还能抽出时间讲真相，同时还能维持生活，一举数得。2001年春天，我租了间门面，有里外两间，里面住人，外面卖货。因为我开商店目的非常明确，也得到师父的帮助。刚开张不久，我做了个很清晰的梦，梦到师父来了，还赞助这个小商店。我醒后非常感动，决心开好这个店。从此商店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平台，每一个顾客我都不放过，真心的去救他们。特别忙的时候来不及讲，就给他们真相材料，下次来再讲。我还在零钱上写上短语，与你不相识，真心为你好，快退党团队，难来命能保。心是一朵莲，生生换有缘，法轮大法好，常念福无边。有的顾客拿到手边走边看，到出门的时候还回头说谢谢。我把顾客当亲人，把慈悲的微笑留给他们，很多顾客叫我法轮功大姐。我的生意一直很红火，有个在国宝上班的在我的左侧也开了个小商店，可基本没人去买东西，他就在门外截人，我卖5块钱的货，他卖4块钱。就这样，那些顾客还是只到我店里来。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不去他店里买？有个顾客说，他这上捡一块，那上贵一块的，一点不便宜，还是法轮功大姐这店好，到这儿买东西我们就像到家一样的开心放心，还能听到我们不知道的事，指真相。 2009年在商店的后面兴建一个县城最大的家属区，有800多户，从食堂到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来买东西的人很多。为了救人，我就雇了一个大法弟子来店里帮忙，我们配合得很好，九瓶共产党几天就发出去一箱子。两年的时间，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凡是加入过恶党组织的我们都劝退，基本都退了，只有三个南方下线的工人说什么都不退。我不灰心，对他们说，你们临走前一定会退的。果然，在结束了他们的工作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七点多，这三位工人来了。我忙问，明天是否要走了？你们还没三退呢，将来人类有劫难的时候，我会惦记你们的。其中一个说，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给我们退了吧。我的心里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为他们终于能得救而高兴。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电话讲真相，救国宝大队长。在2010年的冬天，外地同修给我买了一部讲真相手机，我开始都是自动拨打，因为丈夫生活不能自理，我每天只能出去打两个小时。2015年冬天，有一天下了一天的大雪，到了午后快四点了，雪还没有停。我心想，下雪也不能不救人呐，管好丈夫，我就出门了。大雪花在空中飘落着，地上有半尺深的雪，走一步路都很困难，心想要来一辆车该多好啊。我一抬头，真的从右向左慢慢开过来一辆环城车。我上车后，那位司机说，下雪不让开车，我都打了一天扑克牌了，他非要我送他，指车上的那位女子。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大雪天的，我跟你一起去送他吧。司机非常高兴，上车我就拨打救人的电话。那女子下车时，司机跟她要了15块钱，我又跟司机回来，下车时司机才要了我1块钱。我从内心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也就在那年，我学会了发彩信、短信，这样与对方沟通效果更好。2016年6月，我弟多名同修到外地发资料被绑架，同修们有的去国宝要人，有的打电话发短信要人。有位发短信的同修对办案的国宝大队长说，四天内你不放了那几个大法弟子，我就把你起诉到中纪委。这个大队长非常生气，很快就把此案报到了检察院，并扬言道，要与大法为敌，要与大法弟子斗到底。我听到这事心里非常难过，我们是救人的，怎么还叫众生这么恨我们呢？这个生命不就毁了吗？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过的法。你们也没有想过，他们曾经是多伟大的一个生命，冒着这么大的险恶，一头扎进来，下到这么险恶的地方来，就这本身都值得你们去救度他们，把他拉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我真心的想救这个大队长，我拿起手机给他发去一个短信，大队长你好，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他马上回话，你要是大法弟子就免了。当时我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我又给他发过去，不知用什么语言能消除你对大法弟子的恨。他回答， 哈哈哈，你们大法弟子中还有像你这样不威胁人的？我回答道，我们大法弟子没有怨，没有恨，没有敌人，怎么还有威胁之举呢？他随后把那几个威胁的短信发给了我，并生气地问我，你说这叫不叫威胁？我回答他，大队长，别生气，这些短信如果是大法弟子发的，我替他们向你表示道歉。然后连续给他发了很多短信，消除他心中的恨，也讲了大法的真相，希望他别站错队，否则将来和江泽民一起被清算等等。中秋节到了，我给他发去了祝他和他家人中秋节快乐的短信。他回信说，你是大法弟子中最理智的一个，我可能让你失望了，卷宗已经报到法院了，我已爱莫能助，希望你能理解。我回答说，我不失望，正法一天不结束，你都有机会。按宪法办案，无罪释放大法弟子是顺天意，得民心。你真能做到，家属会感谢你，我们大法弟子感谢你，世人更会感谢你。希望你能做好，我等你的好消息。时隔不久，听说他们当地一个大法弟子被人举报，这个队长开车赶到现场，对那个大法弟子说，你快回家吧。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用短信的形式和他真诚的沟通，让他有了很大的变化。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告诉我们说，大法弟子是慈悲中在乱世乱法中救众生，当然包括自身范围的生命，救众生一定会给生命机会，有的会给长时间的机会。第四部分，一定要修出善。我丈夫出车祸快16年了，我为了孩子能安心学习工作，伺候丈夫的事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多少个日日夜夜，从没睡过一夜安稳的觉，多少次的摔倒又爬起来，在照顾着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的同时，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善是法徒成就一切事的关键，是大法弟子必须修出来的。常人还有句话说，种菜的地里没有草，善的场中也没有恶，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出善才行。法轮功遭受迫害19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历太多，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每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渗透着师父的慈悲与辛苦，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伟大的师尊的无限感恩。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我会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听师父话，修好自己，多讲真相，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到大法的护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